生，所以今年呢极端气候事件会更频繁，而且会发生在你的粮食啊，在加州或者在这其他的地方的这种气候的异常。那美国为什么会要求呢？因为中国是最大的排放国，可是中国是因为它的工业生产里面大量的使用煤，那么煤炭的部分的话，本来中共是有意承诺说我减少燃煤电厂，那但是呢这个看到这一年下来的话，其实中国在燃煤的生产跟使用上面是增加的。那因为这个里面可能反映一件事情，就是说它进口的，即使是说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虽然价格有可能是能够控制下来一点，但是它整个的外汇的储备基本上也是一个限制，也就是说你需要用其他的资源去换取俄罗斯进口的能源，那你自己又有大量的煤炭可以去采，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中国没有办法在这方面跟这个全球的这个动作能够结合一致，在联合国底下的这个运作，那么基本上确实全球气候的暖化可能没有办法降下。那至于在追踪上其实不难，因为我们人造卫星有在追踪，我们在网络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目前的碳排放的情况，或者是说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所以这造成了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矛盾，就是说即使说中国有意去减碳，但是也有可能会因为减碳影响到它的经济生产，因为这个减碳的过程里面你必须要大量的投资在这个绿色的能源，那绿色能源呢除了这个我们讲到的光电光伏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各种的这个我们讲就是说 renewable energy，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成本。在中共目前面临经济困境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它确实会有一些的困难，但是如果美国能够让中共在这方面让步的话，其实也会让中共的经济那么受到制肘啊，也就是说它的发展可能会更为减速。那我想这个是一个现实点。至于说这个双方在这一种我们讲这是口语战上面的话，应该是讲说中国的战狼外交，其实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就一再的凸显出来。那美国只是很清楚的表达是说，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在你这一种所谓战狼外交之下，我们要退却。实际上目前的 G7 还有 我们其他讲包括 OECD 的国家里面都在谈啊。那么最近的一个谈话就是说，中共利用经济的手段去威胁其他的国家，这样子的趋势其他的国家必须要加以反制。那么日本目前在主持轮值这个 G7 的主席国，还有这个印度目前是集团里的主席国，都在谈。那美国是希望是说大家能够团结一致，那么对这一个中国用经济的手段，他一向的说话就是说，你能够不要我的市场吗？啊，那么或者是说我这个我你能够不要我这个中国的餐椅吗？所以我们讲啊，他世界工厂或世界市场都是他自己认为他有实力来跟各国啊用这个比较战狼的手段去威胁的地方。但是目前工业化国家已经认为说我们不再愿意吃这一套，所以才会有这个英国前首相啊提出来是说他需要有个经济版的北约组织来抗衡中共这方面的无理的这种逼迫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手段。
嗯，是。那我再回到就是说拜登政府的政策，因为拜登政府之前他是要虽然说我激烈竞争，但我不要去冲突，还是要有合作。但问题是现在他想合作的一个最重大的领域，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和中共一样对美国会构成威胁最大的威胁，而且呢这两个威胁还会互相作用。所以您觉得在这种就是美国情报办公室的这种新的评估之下，那美中是不是之间的合作的空间更加小？那也是不是意味着美中之间关系不可能去有大的改善？
实际上啊，在拜登上台初期，这个中共就有一度啊，就退出跟美国讲好的这个气候方面的一个协商，那么一直到最近才恢复啊。那所以基本上这个议题本身，确实中共是把它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主要就是说，既然你有求于我，那我当然不用。就像刚刚恒河老师所指出来的，非常正确的说法是一样的啊。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比中共对美国造成的威胁更重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的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措施，而是说一个连续性的美国政府的一个政策，不管是在国安单位或者情报单位或国防部， 他们国务院里面，他们每一年都有出不同的报告，每一年的检讨报告，这个报告是很一致的，就是说中共是事实上是美国最大的威胁，所以呢，他对中共的经济的方面的这一种的脱钩也是很有次序，很有方法。那么拜登跟这个特朗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拜登他是一个老江湖，那么因此呢，他在方法论上面是有秩序的。那么特朗普的话就是比较情绪性的。那因此呢，目前在美国的企业界啊，它的库存去化的差不多的情况之下啊，美国就一步一步的加大对中国的出口上面的限制，特别是跟高新科技有关的。那接下来也要限制说美国对中国高新科技行业的投资，所以我们看美国是有秩序的一步一步的来慢慢的紧缩，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在减少对美国产业的冲击的前提之下，然后慢慢的限制中国的发展。那我们看这样子的一段时间下来，它已经达到它一定的一个效果了。
嗯，是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北约版的这个经济同盟啊，确实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包括美中关系越来越恶化，进入所谓新冷战的这个局面之后呢，世界全球经济这个确实发生很大变化，包括之前所说的全球化也在开始变成越来越排除俄罗斯和排除中国的这种全球化经济了。
是的，我想目前我们大概从这个贸易的领域来讲，我们说全球化已死啊，因为全球化基本上是美国倡导这个二战之后建立的经济秩序，主要是以 WTO 为主啦。但是 WTO 目前已经没有功能了，因为对数字经济啊，对中国其他的领域里面的违反啊，它没有办法做一个争议的处理啊，所以美国基本上已经放弃。那因此我们是走向一开始走向区域化。那么中共在这方面是着力比较深，不管是一带一路啦、AIIB 啦，或者是这个 RCEP， 那么基本上都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成就。那美国的想法就是说，我在旧的关税领域、旧的商品贸易领域，我跟你斗没得斗，所以呢，他决定另起炉灶。那所以他提出来一个新的架构，这就 Indo-Pacific 啊，印太的这个 Economic Framework。那这个是针对新的世纪数字交易的、公平交易的、绿色经济的等等的。提出来他新的一个构想，那因为这个构想直接就是要 bypass， 所以在美国提出这个印太的这个经济框架的时候，直接讲明了他就是不要中国参加，而中国目前能够参加是 RCEP， 可是因为 RCEP 里面涉及到是说中国要不要对这些国家做大幅度的关税减让，如果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的状况来讲，可能这个动作不会很快，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在过去这一年来 RCEP 即使已经推动了，但是实际上能够落实的还是不多啊，而这个 IBEF 啊，它有可能目前呢在这个运作上面啊，有可能会扩大到跟这个欧盟以及北约方面的一些的合作，实际上也在谈啊，所以未来他们会如何发展，我们当然要观察。不过我也要提醒大家，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就是印度，因为啊这个过程里面啊，除了这个东方的集权国家、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这一种我们讲战略竞争之外，其实南方国家，我们讲的过去的第三世界国家，他们也说我们已经够茁壮，我们也够大，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声音呢？所以他们也要求改革啊，也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现在称它叫做新的名词，叫做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 那也就是说印度啊，趁他这一次在主持G20年会的这个主办国的期间里面，他是来代表这个南方国家发言，所以我们目前看得到是一个巨变，全球经济秩序正在改变。那美国所建立的秩序其实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但是呢，东方国家尤其中国想要取代美国的企图，我觉得南方国家也大概不会赞成。那同时间里面，南方国家需要更多的尊重，包括这个气候的变迁，你要不要给我补贴？包括在疫情期间里面疫苗啦、防疫的这些设备，那你要不要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一种很多元的一个环境啊，如果说发展的不好的话，就是三足鼎立，南方国家、东方、西方三足鼎立。但是呢，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啊受到了牵制，那俄罗斯在这个战争又战败的话，那其实呢，美国目前所提出来的IPF 啊，跟这个欧盟如果能够结合的话，它还是有可能会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那这个过程啊，可能要好几年。那在这个过程之间，全球经济一定动荡。那也因为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所以供应链的调整是其中一环。那因此呢，我们对中国 目前在这个整个供应链调整里面，事实上是逐渐被排除的啊。那对中国的经济应该说是一种雪上加霜的状况。
是，老师刚才提到了这个南方世界以及印度是南方世界的代表，以及还有供应量调整嘛，我们可以看一下富士康。其实富士康现在最近的一个行动就是他在印度又投了7亿美元要开设一个新的 iPhone 的部件加工厂。那这个消息呢也引发了北京当局的关注。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消息刚刚出来的时候呢，大陆的媒体也就是正常的转载了一下这个消息。但是到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第一财经它有一个报道，它就说呢，它引用了富士康所谓的不具名的富士康内部人士的说法，他说这一回富士康的总裁去印度访问并没有签下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但其实这个报道呢就比较奇怪，因为富士康的总裁这回在去访问印度发表声明的时候，他自己也说了只是去寻求一种在芯片领域或者电动汽车领域的合作，他也确实没有透露说有具体的协议出来。那除了这个报道，我们还看到有其他的一个报道，就是说最近不是有消息说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去了很多印度的工人去学习，然后说要关掉8条生产线，还要去把一些临时工全部就是解约嘛。但是现在今天的话，我看大陆的很多媒体都出来辟谣说这是假消息。那您怎么看，就是因为大陆的媒体我们知道都受党的控制嘛，他的这种行为是不是能反映出当局对富士康这个产业链的一些态度？
我想目前中国的这个下岗的问题啊很严重，特别是这个外资厂啊，这个生产线的撤走啊，那么包括资金也在撤，所以这个真的是蛮严峻的一个挑战啊。但是这个台商要转移他的这个供应链啊，基本上的形容方法叫做只能做不能说。那至于说这个中共的媒体啊，他要形容说这个富士康高层如何表示，这个是他们的一向来的一个做法，就是先说再做啊。那么做得到做不到不知道，先说了再说。那么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供应链的调整不是哪一个厂商自行会决定的，它的决定因素非常的复杂。那因为是上游的供应商，目前决策的是说，针对未来可能这个我们讲中国跟西方国家的一个对立会造成他们在中国的损失。那为什么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呢？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个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之后，那么西方国家所采的这种制裁措施其实对这个俄罗斯的经济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它石油照卖，但是基本上它里面的这个经济的活动事实上受的冲击非常的大。那如果说是俄罗斯对中国对美国依赖度不高都受到这种打击，那我们要去想象整个中国它对外的经贸主要是出口为主，那么它的依赖度这么高，如果美国同样的联合北约国家对中国来实施金融跟经济的制裁的话，那这个杀伤力会有多大。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美国最近在讲的，如果你提供俄罗斯致命性武器的援助的话，我们要对你实施第二波的这个制裁。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先跟你讲在明的讲在前头，如果你提供的是致命性武器，我们对俄罗斯所采的经济制裁措施很可能会逐渐的落实在中国的身上。那中国愿不愿意去承担这样的风险呢？我是认为是说中国基本上是务实的，而且应该也看得很清楚，普丁在这一次的战略里面基本上所有的目的都没有达成。那但是呢，因为他有他自己的考量，他也不能说我今天都不支持。我们只能说一件事情，当去年2月份普丁在北京访问的时候，双方的宣布说和伙伴关系没有止境没有上限，现在证明是有上限的。中共其实是顾忌非常的多，所以在现阶段里面的话，这个厂商虽然在明的不能讲暗的在做，可是中共其实也没有办法阻挡，因为这个是一个整个趋势的一个决策下来。所以对中国来讲必须要强化自己的内需，这个内需就必须要他目前开始讲民营企业要跟国家站在一起，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那陈老师，您对富士康是了解比较多嘛？因为之前在河南的富士康工厂您也有参与。那您觉得像现在深圳厂出现有印度工人去学习，确实我们看到视频也有这个视频流传出来。您觉得这个就是它包括生产线在拆除是有可能的吗？
这样讲哈，就是说我当然富士康有很多好朋友啊，但郑州或是龙华厂的部分，我们基本上都不算是正式的参与，我们只是了解而已啊。但是呢，很现实的就是说，台商在撤出中国的过程里面都知道一件事情，你必须要逐渐的来，逐步的做。那像我们看得到，就是说厂看是怎么样，机械设备先卖先搬如何，因为你真正跟中共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说我要迁出去，他们会千方的百计不放你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像一步一步来减少你的损失。但是这个过程毕竟是说印度这边他要赶上中国的这个工人的生产力，实际上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在。那这个学习是很必然，实际上台商在这方面做很多，包括我们最近看得到台湾的这个科技厂直接在东南亚国家要他们的大学生大二就来台湾上大学，然后这个大三大四的之后或者研究所的时候研究生的时候就直接到他们工厂去实习，然后实习完了之后再去做两年了再派回到本国去。所以台商他知道不管他转移到哪里，最缺的最大的障碍是人，而这个人呢、不太可能完全依赖印度人或依赖这个印尼或者是东南亚哪个国家人，他一定还是要去有效力的一个培养。而这个培养目前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现在看台湾的大学里面有不少的这些国家来的学生，也就是这个原因。
那同样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那恒河先生的看法，就是中国政府对富士康的这个态度啊。我们看到以前呢，当李嘉诚从中国所谓就是有一些资本的调整撤出大陆的时候，当时就是官媒的这种宣传是非常高调，说不要让李嘉诚跑了。但这回我觉得就是从媒体的舆论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并没有那么明显，甚至还是非常委婉的在表达，就是富士康这个生产线、生产工厂都是非常稳定。您怎么看中共这种态度的一个变化？
现在撤资成了潮流了。当初李嘉诚走的时候，可没有人撤资，很多人还在往里面跑。所以他第一个，他是最敏感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人能发大财？所以他非常敏感的就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办，就赶紧先走了。所以那个时候走的时候呢，大家这个中国的网民啊，或者是这个中共自己啊，还有充分的信心，还敢说这句话。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特别是到疫情，其实疫情之前哈，外资已经在撤了。那现在已经是这个变成一个潮流，大部分重要的我们所听到过的那些重要的外资都撤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针对富士康开刀的话呢，会影响一大批人，就是包括中国国内的这个信心，还有呢就是其他在中国投资的信心，因为牵涉到一个我能不能走的问题。如果说对富士康下手，那么很可能第一个你还是留不住他，因为最多我这个生产线全都不要了，我还得走，所以说不能对富士康下手。那这样的话呢，就我觉得这就是中共态度从当年对李嘉诚和现在对富士康的这个态度转变。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就当年到中国去投资是一种风，你挡也挡不住，就是说你劝多少人，那时候就是中国的 GDP 刚刚超过加州水平的时候，那个美国简直是一股风啊，人人都要到中国去投资，你一谈到这个商业界就是特别生气的，我马上就要到中国去投资去了，那就是特别光荣的事情，那时候你想阻止都阻止不了。但是呢，一旦到现在这个时候的话，就大家都在撤资的时候，你马斯克进去逆潮流而动没有用。现在呢，那个华尔街最有名的投资，这个是新兴国家，新兴国家投资教父的，现在都在抱怨说钱退不出来。所以说到了这种时候的话哈，也是挡不住的。我记得当年在墨西哥的时候，就是2000年初90年代末的时候，就是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一段时间，墨西哥很多工厂关闭，那也是中国的工人、中国的工程师到墨西哥来，一边拆设备，一边学这个操作技术、安装技术，然后呢，让墨西哥的人在零失业之前把他们都教会了，然后呢，他们就把机器全都搬走了。 现在正好，其实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同样的情况，就是大批的机器也得搬走，特别是一些比较昂贵的机器哈，可能也都得搬走。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你再就变成一个趋势了，你再设法扭转，你再去想办法把人家留住，也留不住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势的问题哈，就是人家中国人说大势已去，势不在你这边的时候，你怎么都没有办法。
嗯，确实是在中共三年清零，然后搞的经济已经是无法挽回的情况下，富士康的这个体量啊，对中国经济是相当重要。我记得富士康的大老板郭台铭，就是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在上一次2020就是参加台湾总统大选的时候，他就说过嘛，别人问他说你在大陆有这么多生意，然后你去选总统，然后就说你怎么去切割。我记得当时郭台铭就说过，其实是我究竟是谁养谁，是我在养中国。对，所以现在就又涉及到2024年总统大选了。那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就是您在台湾现在就是观察的话，郭台铭是到目前还没有表态，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可能会代表国民党参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热点人物。而且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国民党的秘书长叫黄建庭，他就等于是递了一个橄榄枝，他说如果党内对征召是有共识的话呢，郭台铭肯定是一个考虑的人选。所以您觉得郭台铭如果这回真的代表就是重返国民党，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话，他有没有他会不会真的去割舍他在大陆的这些生意，来实现他之前说的要捍卫台湾的这种承诺呢？
我觉得可能要几个方面来看啊，一个就是说这个大环境的部分啊，在2020的时候，其实国民党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候选人。在那个情况之下的话，其实郭台铭那时候的形象上给人家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所以说当年他事实上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机会在。那特别是说在这个财力上面的话，每一个候选人都需要他的一个协助啊。那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一次的总统选举里面，国民党是很清楚的这个看得出来啊，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啊，他是最强的这一种候选人，包括党主席朱立伦基本上都不加入初选的民调，显示说这个主席本身就放掉了。那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既得的利益，那么新北市的政府团队或国民党的框架底下，目前运作这么久，会不会愿意让一个第三者，一个企业家，没有真正接触过行政事务，也没有真正接触过党务的人，那么来接掌党跟这个全国的一个领导呢？我觉得国民党内部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弹声音的啊。虽然老百姓也在观望啊，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原来期待郭董是因为他是个企业家，那么这个企业家本身他既然在这个中国大陆啊，还是有一定的包袱在。那么这个东西对这个老百姓来讲也会是一个考验。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郭董如果要在台湾选总统的话，美国跟这个中共当局对他是如何评价？在台湾的总统选举里面啊，如果美国的政府没有给予相当大的我们讲祝福好了，他很难选得上。所以基本上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大概都要到美国去跟这个美国相关的官员啊会晤一下，交换一下意见，这个也是这样子的来。那么所以说如果说接下来的民调里面显示出来，那么老百姓认为是说这个侯友宜的胜算机会比较大的话，那郭董个性他是不打不会胜的仗，所以当他发现他没有把握的话，也许他被妥协掉了。
嗯，是，而且现在可能还是比较早，我们还要再看一看，等等看会怎么样。那好，谢谢两位老师的分析。那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了。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儿童故事《小刺猬和大红枣》，我是美娜。小刺猬和大红枣，森林里小动物都不是很喜欢小刺猬。 小猴子说，瞧他那丑样，满身插着大针，又尖又小的脑袋，丑死了。小狐狸也笑他，我们不跟满身长着刺儿的小东西玩。小刺猬只好垂头丧气地躲回家。他也开始嫌弃自己身上的这些刺。回家的路上，一阵秋风吹来，大树上熟透了的枣子一个劲儿地往下掉，正好插在小刺猬那又尖又硬的刺上。到了家，刺猬妈妈已经煮好了香喷喷的饭菜等着小刺猬。小刺猬一脸不开心，被妈妈看出来了。妈妈问，宝贝，你怎么了？
妈妈，小朋友们都笑我丑，我身上有刺，不跟我玩。
刺猬妈妈摸摸小刺猬的小脑袋说，宝贝，我觉得你一点也不丑，你很美呢，你照镜子看看。
哇，我背上有好多大红枣呢，我要带给小伙伴们吃。
行啊，我觉得镜子里的你特别美。第二天，刺猬妈妈带着小刺猬又来到了伙伴们中间。小伙伴们发现今天的小刺猬很特别，每个刺上居然都顶着一个大红枣，看起来可爱极了。他们就慢慢地向他身上的刺走过去，小心地摘下枣，一下子放到嘴里吃起来，甜甜的，哈哈哈！小伙伴们都开心地笑了，大家一起分享大红枣，一起唱歌，一起在地上打滚，然后一起笑。小刺猬爬起来后，满身沾满各种颜色的树叶。大家突然发现，小刺猬原来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好朋友。小刺猬也发现自己的刺原来也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啊。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小伙伴们终于明白了，尽管他们觉得小刺猬身上的刺不是很好看，其实啊，那些刺有小伙伴们意想不到的好用处。看来我们不能只看人们的缺点，要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他自己的优点。中国古人有这样一句话，济人之长而忘人之短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故事节目再见吧。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